Sound On。
因为你显然很爱这个，就还把它写进了歌里。
哎，你真的是刻意改的？
真的吗？那家公司应该会说，那不如这首歌就来当主题曲吧。
哦，那我要额外收费。虽然都是我的公司。
真的会有一种非常惊艳的感觉，尤其这样 EP 一开始第一首歌一下去，我说这是梅艳芳吧。
我的经纪人都说很像鬼片。
经纪人只是想刺激你而已。
其实那时候我在录的时候我超开心的，就是我有一点觉得哇，我这一面这个声音要被人家听到，那种兴奋跟渴望的感觉。
欢迎再度收听《感官一条通》，我是小树。那今天的来宾呢，他在他这个演艺生涯中，算是人生给了他很多很多功课。让我们欢迎 Selina。
嗨，小树哥好，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那我们刚刚才在说，就是人生给你很多很多的功课嘛，然后看起来你都一一克服了。
没别的选择啊。
而且你克服的都蛮好的、啊，就是从你看当年那一个拿了奖。准备要发片，后来变成一个组合，然后这组合一路红遍东南亚，
谢。
然后到现在，就是你开始开展了很多副业，然后也都做得很厉害，就是哇，我觉得那个生命的磨练，就算是我们常常说啊，一个成年男子其实也未必做得到，但当年我们以为的那个小女生居然做到了，对不对？你不觉得很了不起吗？
对，因为我觉得我的形象或是我给别人的感觉，其实一直都是。像我在团体里面
是
总是被照顾被大家疼爱的，他们都说我是很像公主，就是虽然我自己可能因为我觉得我爸妈因为我爸妈也是很疼爱我，我跟我妹妹就两个女生嘛，所以我觉得难免可能让身边人都觉得我就是一个被照顾惯了，然后就是一个小公主，然后有一点娇气这样，然后我也不是故意的，我就觉得身边的人都很疼我啊，那我就会
很自然流露出那个感
觉。其实我很享受，我很享受大家疼我，然后我跟大家撒娇的那一个氛围，所以就变成了，对，就即使出道了，然后我也还是大家疼爱的公主。那遭遇到人生的这些故事，我觉得蛮特别的。我觉得有一点点很像，就是老天爷希望有一种反差感。那这个作用力可能就会特别的强。
是，
就如果今天事情假设发生在一个你看起来就很刻苦耐劳的人，可能他就没有那么有强而有力的力道。我觉得也许，当然这是我现在可以比较幽默的方式去解读，是因为自己也真的走完了可能很辛苦的路。
是，
但我是觉得这一些事情的发生，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我的确也看到了那一个。我自己也以为自己是公主，底下的原来我还是有很多力量。
是啊，
它是可以被发挥，它是可以被看见的。然后甚至我自己也不知道，所以透过这样一个事件跟过程，我也越来越了解自己。越来越，我觉得我越来越喜欢自己。那个自信变得是，我也不需要穿很漂亮的裙子，不需要化很漂亮的妆，可是我就觉得我是一个有自信的人，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能耐。
是。那这个现在觉得很有力量的公主其实是很会奴役人的吗？有一个你的好姐妹公开说你奴役她。
没有吧？哎啦吗？
来，我们念一段这个话，我不知道这话是不是正确被引用了。
我都热了，搞什么东西啊？
她说我前世一定是 Selina 的奴隶，上辈子已经被她累死了，但债还没有还完，这辈子还要继续偿还，她总是在精神上劳役我。
谁呀、啊？Hebe，
姐妹一定是真感情才能够这样讲。
当然，绝对是真感情。
是，怎么奴役她？
其实也没有吧。我觉得他们很享受，很想像，特别是现在，因为现在我们可能不会那么常频繁的见面，
是。
但久久聚餐一次，或者不管是为了谁的生日，然后聚会的时候。就是我们都很喜欢享受那个氛围，就是我看似欺负大家，然后大家心甘情愿，然后但嘴巴上很爱抱怨，
就说后你又来了，
对，就是你看你就是这样，但是他又心甘情愿做，就变成我们很像私底下都在录真人秀，就我们常常在开玩笑说我们这个如果录下来、哦、 你很精彩，收听率收视率一定很高，可是这上不了台面，
这边讲出去会出人命吧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优雅啦。
你都会努力，到底会指使他们做什么
啊？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你知道我就是会奴役人于无形。就是我也不是故意的啊，那我就觉得大家都好像可以被我差使这样。
因为那已经是一种习惯了，就是你们这样的交流或这样的互动是很自然发生的。
对，然后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被我奴役完之后，就是可能见到面会觉得我有一种魔力，然后也许是我们几十年的感情，他们就会忍不住这样做。但可能当他们回到家之后，一个清醒就觉得，哎呦，
你看我刚刚是被下了咒吗？为什么我心甘情愿做这件事？
但这已经变成我们之间的情趣了，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变态？
不会了，我觉得难怪你说那些东西不能播出来，因为播出来大家就觉得Selina 真的好奇怪哦。
但我觉得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珍惜，我觉得那个一切你说有关于奴役然后或者是怎么的，我觉得它最大的核心还是爱，
是当然
就是真的是一个非常浓烈的爱。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你不管对家人对朋友或是你的爱人，
对，
其实有时候你也是会被奴役着，可是为什么
我们都是奴役或被奴役着、啊、
对对 对，为什么它会有这么有趣的存在，我觉得那就是爱的一种交流，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我觉得那是最真实，然后我自己也非常珍惜的部分。
我刚刚听你在讲话的时候发现，其实你现在声音的状态很好啊。
我现在的声音我觉得很舒服，对，因为我有看到你之前 有很认真的去理解我，就是其实我都快忘了那个失声的，
因为你好几年了，
对，几年了，
是。
然后我觉得渐渐的我有慢慢的比较释怀，一开始真的是很沮丧，
一定的吧，对于以歌唱为生养的人，
而且重点是其实我并不是说从小爸妈就栽培我去学唱歌什么的，它有一点像是我的天赋，就是我小时候就喜欢唱歌，
是，
然后就喜欢表演，你也不知道什么老师说什么叫什么
肚子丹田哪里，
你根本不知道，因为你就是靠你的天赋或天分在唱歌。
是，
那它是一件让我觉得很舒心很自在的事情，就是我也说过，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真的你一唱歌就觉得整个世界都明亮了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自我疗愈的一个过程，
是，
就是我天生就有的。
但想到你当时去唱歌唱比赛唱的歌是 Reflection 啊，
因为我的偶像是李玟，然后我从李玟跟阿妹都是我的偶像，所以小时候就是反正你唱歌只要能够唱高音，大家就觉得好，你很会唱歌，很厉害。
Reflection 这么难呢、欸？天哪、啊！
而且以前根本不知道什么假音、什么运用，全部都是直接真音杠到底那种。哇、wow ！可是那是年轻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以前不太懂任何唱歌的技巧，然后。当然你在对于歌曲你也没有那么多情感连接，你说小时候唱情歌唱阿妹的趁早，你到底知道什么东西要趁早？还有什么听海，你到底哭得出来吗？
那时候连感情都还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对，其实是很懵懂的，但是你就是会运用你的声音，然后所以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年纪越大之后你才知道说，哦，原来我声音可以怎么样运用，
是
他唱轻的时候多一点气音，或者是甚至后来学会了用假音，你再听起来你自己会更容易投入情感。
是，
就像这个东西我都是在演唱会的过程中特别有感觉，因为你在演唱会你是跟观众有直接的互动，
你一唱那个反应是很清楚的，
对，然后因为音响又特别好，
是，
所以你透过那个环境你会更知道说，哇，我怎么唱跟歌词有更多的连结。但这些东西当我一瞬间发现它怎么就消失，也许它不是一夕消失，也许它是渐渐消失，
是，
可是我不自觉，但当我发现的时候它就是已经离我而去了，
吓坏了，
慌到不行，觉得自己是不是得什么不治之症这样。所以我就那时候真的很慌张，就去看医生。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又是一个很科学很理智的人，我很希望医学我去看医生你可以给我解答，
可以给你一个明确的理由，
就是说比如你就长茧了，哦，你真的长茧，那得开刀，
是，
就是你会希望他会有一个解决的方法，
结果那时候没有，
就是而且我还不是只有找一位名医、嗯、就是找了很多医生，然后他们而且好有一个医生他还自己很喜欢唱歌的一个名医、嗯、
是
他就跟我说根本就不会用力啊，我想说我都唱这么多年了，
你知道老娘开过几次小巨蛋
吗？你说我不会用力你把我人生整个都打毁了。对，可是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找不到方法的状态的我、嗯、是真的很挫败，然后我甚至觉得这件事情就唱歌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我不想触碰它，我觉得很讨厌、嗯、一个我曾经这么喜欢的事情，结果他竟然让我变成我最害怕，我根本不想触碰，因为我一触碰我就挫败，所以我就是缩头乌龟，我就不碰了、嗯、那时候我连在家里面自己在家听也都很少放音乐了，我甚至就不听，或者听一些就那种背景音乐、嗯、那种乐器的声音，我不听人唱歌，因为听人唱歌你就想要跟着唱、
嗯、一唱又扑中到那个伤痛，
对、嗯、所以那有一段时期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我身边很多天使，我觉得就是都是一直鼓励着我、嗯、像陈秀珠老师，他是我那时候后来一直都持续在找的唱歌老师、嗯、他就一直给我鼓励，因为他自己也曾经声音受损过、嗯、在他年轻的时候，然后他就离开了这一行，他真的是就离开了这一行，然后去当柜台那种，就是
就去外面绕一圈再回来，
对，所以他的经验或他的分享对我来讲就很珍贵，而且也一直鼓励着我、
嗯、
他就觉得我只是忘了那个位置，可能以前靠的是天赋、嗯、但是现在没有关系，我就慢慢学、嗯、就像学走路一样，你不知道怎么走、嗯、可是你就一步步慢慢学，然后我觉得在他的鼓励下让我找到了很多的方向跟安全感、嗯、然后渐渐的我的心态也比较松绑了、嗯、我就觉得我其实还是可控制，只是我的音域不再像以前这样、嗯、那我的音域我现在就慢慢找嘛，找我最舒服的音域，那我就在这舒服的音域唱歌，然后渐渐的我又可以在私底下唱歌了，然后也愿意去 KTV 唱歌了，但我就是很酷，我就是我喜欢的歌我照点，我全部一点一歌来的时候马上先降三个 key 因为都是我自己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也不在乎，
是
我也不用在你们面前展现说我一定要飙高音好像就是我很会唱歌，不用，我唱歌就是要舒服自在，我就直接降三 key， 因为我唱了很舒服，你们听了也舒服。
你进去 KTV 房了，点了第一首降三 key 的歌是
我想想看，但我必点的就是追追追黄飞的堆堆堆
降三 key 应该唱起来还是很有杀气吧，
还是很有杀气，因为重点它就是一首很有杀气的 歌、嗯、然后我又连歌带舞这样、嗯、就我身边人也都一定会点那首歌要我唱，嗯，就是我只要一表演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会很开心，
因为蛮难想象你带着杀气唱那首歌
对，然后就是、嗯、但是那对我来讲那就变成一种休闲跟乐趣，
是，
所以但那只是私底下的音乐，又要变成真的还是在我的工作，其实我又有一点点害怕，
就是虽然私底下状态恢复要转成工作你还觉得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我有压力，嗯，所以像去年底的时候出了一首单曲四季，然后我觉得那对我来讲是有一点点缓步的试水温的感觉，
就手先伸出去，
对对对对对、嗯、就我也不想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嗯、
是，
然后那首歌刚好我自己又非常的喜欢，虽然我其实也没有现场演唱过、嗯、因为我觉得现场演唱那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我需要再去克服的心、嗯、不管是心理的原因或什么各种原因，所以我那时候只有出这个单曲，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嗯、我觉得你的脚步放得很慢、嗯、你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思考，
是，
然后在也是在四季那首歌出完没多久我就开始尝试创作，嗯，这个也是秀珠老师一路陪伴我，他帮着我很多，他就跟我讲说他觉得创作其实是很随性的，嗯，而且每个人都可以，然后他觉得我也可以，他问我要不要试试看，所以就在那样的状况下我们就一起然后就创作了两首的歌曲、嗯、完整的歌曲，然后老师也希望我可以在刚创作完的时候热腾腾的时候虽然那时候哼出来的旋律不一定有什么歌词、嗯、不一定有什么文字，
是，
但他希望我去感觉，嗯，我感觉我要用什么文字来填进去我自己谱的曲里面，所以我也在短时间内迅速就把这两首 词都写好了，然后就这是一年前，
是，
所以我就想说，嗯，那就先放着吧，嗯，没关系，反正它就是我的作品，
是
我也不一定一定要
急着
怎么样，嗯，对，但是这段时间我觉得身边的人，我的工作人员他们还是很鼓励着我，嗯，所以我们就想说，好，那就是以一张 EP 的方式，我也不会压力这么的大，嗯，然后我又可以把我的歌放在里面，就是至少这是我自己的，像小孩一样是我自己的作品，
就是有点像是经历过之前那些声音的状况之后重新调整回来。
对，因为你看我哼，哦，我如果哼 demo 我不可能就哼一个不是我舒服的音域，嗯，就是因为这我自己写的嘛，
是，
我们当然也可以请很多专业的作词作曲人帮我量身定做，嗯，说哎，我的 range 就是这样，嗯，你在这里面你帮我
好好发挥，啊，
好好发挥，还给我一些好听的旋律这样，嗯，可是我何不自己去哼呢，所以，嗯，我觉得这两首歌就是在这样子我已经是很安全的范围里面然后做出来的旋律，嗯，
所以就诞生了这一张
完美的，对，完美的路我要自己做主，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酷的话，欸，
其实这首歌本来叫完美就是我自己写的嘛，我自己写的词，嗯，但是他最后一句的确是他最重要一句话是，嗯，完美的路我要自己做主，嗯，只是我没有想到他就会变歌名，那时候我听到的时候我还想说会不会有点太长，有点像那个是不是这样的夜晚我才会这样的想起，
可是这年头长歌名又回来了你知道吧
那我应该要更长一点，
对，就是那个时髦的潮流，对，但是刚刚讲到四季哦，其实在四季差不多，因为四季的词曲是 Ice Pepper，
对
对，然后你之前翻唱过他的一首歌，
对，心如止水，
心如止水，然后会翻唱心如止水听说是一个奇妙的缘分，听说是一个作词人跟你有一些网购的往
来，你怎么知道，啊啊啊啊啊，你说是唱歌吗，嗯，我跟你讲就是他我是有一次跟他吃饭，嗯，他因为他长期都在北京嘛，
是，
然后他刚好回来台北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吃饭，然后当然也是喝了两杯这样，嗯，然后他就说 S 你为什么不唱歌这样，我说，啊，我不想唱了，嗯，他说你就先唱一些比如音域比较低的比较舒服
的歌，
他就丢给我这首歌，嗯，然后我就听我就觉得哎，好像可以，嗯，因为这个歌本来就是也是我自己平常可能就是在家里面然后休息放松的时候也会想要听的歌，
嗯，
然后我就也蛮想试试看自己的声音在这首歌里面会变怎样，嗯，所以他就是他就是热情邀约，然后我就有点好像拒绝不了然后好吧那就试试看吧，嗯，就没想到哎，真的可以，而且我那首歌一出来好多人都跟我说哇你声音这样好特别哦，嗯，就是很不一样的我，
是啊，
然后他们也很喜欢，所以我觉得他也算是其实真的开启了我愿意再重新唱歌的这个我觉得是敲门砖，
所以我觉得心如止水连到四季再连到这张新的 EP 会有一种哇哦这个人是谁，
嗯嗯嗯，
然后因为连声音连曲子的方向都不一样，
对，
真的会有一种非常惊艳的感觉，尤其这张 EP 一开始第一首歌一下去我说这是梅艳芳吧
我的经纪人都说很像鬼片
经纪人只是想刺激你而已
对，其实那时候我在这样唱我在录的时候我超开心的，嗯，就是我有一点觉得哇我这一面这个声音要被人家听到那种兴奋跟渴望的感觉，
以前你并不会用这个音域唱歌对不对，
我不会不太会，嗯，因为我觉得他这种声音对我来讲
是
也不是一个感觉好像很主流或者是很流行的声音，嗯，就是以前的自己听的音乐啊什么的，嗯，所以就觉得然后加上我的声线，嗯，其实又真的是比较甜比较薄一点然后比较高，嗯，比较有点甜味
是
鼻音什么的，所以你更不会想要自己这样往下去唱，嗯，或是呈现一种厚度，
可是现在就有一种好像资历也到了然后生命刚好也给了你这样的挑战，所以在这张 EP 里头就是有一种哇这是全新的 Selena 的感觉啊
4.0 40 岁 Selena 4.0
所以现在讲40岁是 OK 的吗
OK 啊，
因为你在三十几岁的时候接受过一个访问他们帮你下了标题，但应该是你说的话，你说二十几岁的时候蛮美的三十几岁的时候是蛮美好的，那现在40岁呢
觉得应该是最美好了， 哇，因为我妈妈曾经跟我说过，她回头去看自己年轻时候的照片，她说她40岁的时候是她人生最漂亮的时候，我妈这样跟我讲哦，
是，
然后她就说40岁的女人真的很美，所以我就一直超期待的，我一直超期待自己40岁
哇，好少人会期待这种事情哦
我是真心的，因为你看像前几年38岁了39岁了、然后我就有点你知道迫不及待想说
怎么还没有到40岁，
我还能多美，我还能多美，我好期待哦，这样。
但现在的你应该是觉得自己最美的状态，
我觉得这个美是、身心灵的，我觉得这个感觉是譬如每天你都很清楚知道自己是开心的，
是，
然后不一定你每天一定行程很满，有时候你就在家，就像疫情期间我每天都在家，可是我每天都觉得很自在很满足，然后你对于很多的不管是新的工作或是新接触的陌生的人事物，你也不会那么大的恐惧哦，然后甚至遇到一些比如负面的，遇到冲突，你也知道你有办法可以去面对，
因为你之前接受到的磨难实在太超乎常人可以挑
战的，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总和，
就你已经翻过了一个圣母峰嘛，接下来都是小事了
这倒也不一定，搞不好还有更高的峰在等着我可是我觉得是你已经总和，因为到了真的我觉得应该每个人都这样，你到了40岁你可能该经历的一些挫折挫败
是
痛苦或是别离，然后你都已经经历过了，是，可是你又活得好好的，然后40岁虽然你的身体机能已经渐渐的下降，可是又可以维持一个就是你要硬撑还是可以硬一下的程度，就是还有一点体力，
就算在40岁也要在40岁里头做一个体能比较好的那个，
就是你还有力气，
是，
然后所以你不仅你的底子变得很厚，我说的底子不是口袋的底子，就是你心里面的那个厚度变得很强壮之外，然后你又有余裕的力气是可以去做再去开创，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最好的岁数，
所以就开创了新公司也开创了新副业，
对，我真的觉得自己很酷
也有没有也觉得自己很会吧，
没有很会，其实没有很会，但是
真的吗？
但是我很愿意学习，我觉得我有一个非常愿意就求知欲很旺盛的一个心，对于新的事物，我不理解的事物，虽然我会觉得头很痛，觉得脑袋很酸，你知道，脑其实根本也不会酸，可是你会觉得，我头脑要打结了，不
管，就太多新的都要学，
太多新的，像我你说开创副业或者我开公司，我第一个要学就是财务，再来就是这些商业的什么这种东西。
等一下，财务你自己处理？
我不用自己处理，
有
专门的人处理。对，可是我不能被专门的人糊弄嘛，对不对？我虽然我付钱给他，但我要知道你在帮我做什么啊！我会觉得我想要了解，
是，
应该是说我希望自己可以了解，
是一个不能被随便糊弄的老板娘。
对，就是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一旦要做一件事情，我就没有办法让他随便，不然我就不要做。我可以很懒，我可以都不做，可是我一旦要做，我就是没有办法，我就是想要把它做好。所以开了公司，当然第一个就是财务的事情，然后还有人事的事情，这一切都是对我来讲都是新的领域。但是我自己学，我觉得不敢说自己做得很好，可是我觉得我很愿意去理解，很愿意去理解，然后怎么样好好的学习去当一个好的老板。
那粥这个事情是你本来就很爱吃？
我本来就爱吃，就是对，应该大家都知道我就是一个吃货。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机缘是很巧妙，找我的这个新场景这个伙伴，我觉得他们也很有勇气，他们因为他们没有跟艺人
合作
过，所以他们其实也很担心，他们很渴望可是又很担心。
主要担心的是什么？
因为他们不知道艺人会不会变得很会不会规格很高啊，会不会要求很多啊，这样。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他们来找我是去年的时候，去年刚好我自己也是一个学习年，我学习好多新的事物，就是不管是高尔夫球啊、肚皮舞啊，然后做精工啊什么，真的有的没有的都学，反正时间很多，就变时间的富翁，就很愿意去学新的事物。然后所以他们要来找我一起做副业的时候，就觉得好啊，
试试看吧，
然后我又喜欢吃，所以我觉得只要我想要做一个品牌是我自己都喜欢吃的， 我自己愿意吃的，
是，
然后我觉得这种好东西大家应该都会喜欢，你看是不是太自信
但事实上反应挺好的对不对？
还不错，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点给自己有点责任，是我希望透过我的产品可以也顺便一起教育大家。嗯，那我觉得这个教育也不是什么很填鸭式或者很军事的教育，是，我是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吃得更健康，
是，
然后更爱惜自己的身体。嗯，因为我自己就正在这么做，我一直都在看营养师。嗯，所以我知道现在比如说外食，自己也当然也很常外食，那外食对你的身体其实是会造成很大的负担。
是，
那如果在自己可以控制的范围，当然除了自己下厨那是最好。嗯，但是很快速的选择一个点心或者宵夜或早餐的时候，那我就觉得那我想要做这样子的品牌，它是可以提供大家更健康，然后又很方便迅速的选择。
因为你显然很爱这个粥，还把它写进了歌里
真的是刻意改的
真的吗？
对，
因为本来是什么，
本来
那一句是什么
面
啊，
煮个面还是泡个面煮个面嘛，煮个面，然后我就说那可不可以改成泡个粥然后那个建州老师也 OK 啊 OK 啊，当然 OK 啊，然后就
那家公司应该会说那不如这首歌就来当主题曲吧。
哦，那我要额外收费虽然都是我的公司
对啊，开公司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艺人在发展到一个成熟时期的时候，好像都会希望自己有一个公司能够更全面的掌握自己的作品。
我也其实那时候成立我自己的经纪公司，认真美好这个公司的时候，其实倒没有这样的自信。哦，我觉得那个时候算是应该是时间到了，
是，
然后我们也该长大了。嗯，那当然我的姐妹，我觉得他们在这方面，他们很早就比我有很确切的自己的主张跟想法。
是，
所以我自己虽然很彷徨，可是我也想跟着他们的步伐。嗯，应该就有点这样，因为我们三个其实都是一起成长，
是，
所以我也就是下定了这个决心，就想说啊，冲了，没关系啦就这样拼了，然后就开了自己的公司。
其实你也很有自己的想法，你在上一张个人专辑的时候就提了一个点子，我觉得这个点子应该很少女艺人敢碰，你就把它叫做 3.14 亿谁敢拿圆开自己玩笑？
对，就没想到
全世界只有你吧，
那时候觉得自己圆就现在更圆，厉害了吧，只有自己可以超越自己。
没有，你现在有更圆吗？还好吧，
有啦有啦，
但因为你自己已经说了圆了，就别人就没有什么说话的空间啦。我都自己说了，
我其实也不是故意的耶就是我觉得大家也都很疼爱我，就是都像我每次久久见到一次就是媒体朋友，因为现在比较没有那么常见面，这样每次见到他们都会很好心，就说你是不是，你最近是不是又瘦了，然后我心里想说你又胖了到底我经纪人塞给你多少钱呢、啊、
我们来看一下经纪人没有
然后或是我每次在那个不管自媒体上面发文啊什么的，然后歌迷也都说我轩又瘦了，然后甚至我有时候只是放一个花的照片，他也说我瘦了，这样
他从花看到你的影映照了你的身影，这样
就我觉得大家都很疼我，大家都知道我就是可能就是一个比较难瘦的人，然后虽然我会因此自嘲但也不代表我不想瘦，只是说我发现他好像真的有一点难度。那我觉得
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体质问题，那就由得他吧，
就我想说那我就开心快乐就好、
啊、
我尽量也吃得健康，我也不会吃什么垃圾食物，当然偶尔啊、偶尔是要舒压或什么、但是大部分就是我觉得让自己健康身体健康，然后也有运动啊什么的，我觉得像这样就可以了啦
起码今天在录音的此刻看起来是没有胖的啊
好了，还行啦，就是舒服自在的状态嘛、就是如果以真的当艺人的这个条件的话，其实我是有一点点
没有，我觉得以前也许是二三十年前，就是大家讲到当艺人就会讲说啊，因为你要上镜头，那镜头比较容易让人看起来胖，所以所有的女明星都瘦得不像话。
对，
但我们现在都在2021年了，各位我们的美学是不是应该要宽广一点点，
对不对？你看、
啊、
所以我才有这个网美的路我要自己做。
是啊，
其实那时候真的是在这样的状态下， 我写下了这个歌词。嗯，然后的确有时候啦，自己心里也会有很多的抗辩，就觉得对啊，你看，如果我在唐朝，我还显瘦呢，我还太瘦呢。
没有，台湾女生的肉通常在外国人眼里都是极瘦，
因为我们的骨架可能比较 小。但是的确像你说的，这是上镜头的，
是。
那我
那为什么不能把镜头改好一点呢？不要让人家看起来上镜头发胖啊！
对啊，
人类的科技都可以上火星了，为什么这一点改不了？
那我来投资好了。哎
、欸，好，新副业，
换一个新的投资，
就是保证不显胖的镜头。
对对。
然后怎么从来没有人想过要改善这一点，让女明星过得自在一点？
对啊，不知道哎、欸。
是啊，就是每就是一镜的要求女明星要变瘦。
对
对，明明就是镜头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人类都还是一个很视觉的动物，
是，嗯，
就是这个是一种视觉，然后根深蒂固，可能大家对于美的想法或对于好看的定义。然后我是真的有一阵子觉得在手机在那边滑的时候，就发现好像现在流行的东西我已经跟不上了。就是有一点点真的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在时代的越来越后面、光从一点就是我才发现我身边的人他们就说年轻人现在都滑 IG、只有年纪大人才滑 Facebook， 然后我就是一天到晚滑 Facebook 的那个
那你的 IG 也经营得很好啊。
也还好，可是我的意思我就不会，我没事的时候我不会打开 IG 啊，就是很然后 Facebook 滑到没东西滑了，我才去看 IG。
因为你还是习惯看字，
对
不对？对，
就是那个界面、还有那个东西，就是对，就是习惯的问题、可是我就会感觉到自己不再是那个时代走在时代最前面的那一票人了，已经是很明显是在后面了。
也没关系啦，就是如果有一个老人他一直在滑 IG 的，也不会因此变年轻啊。所以不用担心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我就会发现现在譬如说有时候我在看现在新的一些艺人也好，或者是一些网红什么、我就会觉得他们都就是都会很要求于譬如说某一种精致的五官，然后或者是精致的妆容。然后我觉得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你当然从我一出道，我们开始每天只要有上镜头你都要化妆嘛，要不然你就不要化妆，
是
你就走一种当素颜的人啊、这样。可是我就会觉得那这样子每一个人都看起来都越来越像，你看那种修图软体、
是
每个人看起来都好漂亮。可是我就觉得那真正的你呢，就像我自己也是啊，我有时候拍我还是要用软体拍照啊，可是 一跳回真实的相机怎么就觉得自己好像面目就变得很狰狞，很奇怪。那我自己都会这样的感觉了、然后我觉得那这个世界现在大家都这样想，然后我光有这个念头就觉得很可怕。
是啊，
因为你回到家你不可能，还是我们以后科技会进步到你的镜子都自带滤镜，就是已经没有真实反映真实的镜子，镜子都会有，你还可以调颜色，
那以后
调妆容，
以后你还要为你的枕边人自备是
有带滤镜的隐形眼镜或眼镜，对不对？因为你看不到真实的样子。
是啊，
这就让我想到以前有一个电影，什么代理人、就是大家都是用代理人出去
是是是
然后交流交往，
对对对，
但回到家之后就是脱下来就年轻的就其实是一个老人什么，我觉得这样有点可怕。
对，我希望我们不要走往那样的世界。
对， 我觉得这个让我害怕，所以那个时候的我的自己的状态就觉得怎么会这样，这个时代的潮流是往那样前进，可是我好像想抗拒，但是我没有力气。
我觉得倒是不用抗拒，特别在你的例子里头是虽然现在的方向是往那边，但你有自己的一条路线，那条路线是因为你除了你的音乐生涯，你的组合的生涯之外，你还有非常自在而且淘气的主持生涯。那个主持生涯卖的点并不是你精致的妆容，而且是你的临场反应，是你可爱的状态，是那些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明星做不来的那种对答如流的状态。这个东西是很有价值的，这个东西不会因为你今天稍微没有那么精致的妆容而扣分，不会。你看多的是主持人、可能五六十岁的都还在做。
是。
对啊。
对，但是自己有时候就对啦，就是那个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一年多前的那时候的我觉得比较卡关的就是这一点。就是常常会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就会心情不好，然后就觉得很烦躁。
是。
很烦躁，你就会想吃东西，然后
恶性循环。
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状态就有点这样，所以我觉得我有一点愤怒。所以这个歌的旋律也好，然后歌词也好，其实它就真的是比较那个时候的状态，我比较负面一点。其实很少，我很少在大家面前展现的所谓的 Selena 的这一面。然后，所以今年因为我是一年过后，现在又再拿回来重新唱嘛。
对。
然后在录音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说，哎呀，女的好凶，好负面，谁写的？就其实都是我自己。那你说这一年到底我又做了什么改变呢？我的人生有什么变化呢？我觉得就是疫情。我觉得在疫情的这段期间，因为大家都关在家里，然后我自己也关在家里。身边很多人都觉得，哦，天哪，快闷坏了，好想出门哦，好想出国，好想怎样怎样。然后我都会心里觉得，啊，会，我觉得我好像可以一直讲下去，一直就每天在家里面。然后我真的很享受，很享受在我自己的空间，然后我把它布置的打扮的很好。就虽然以前都是我都是很依赖别人来帮我打扫，因为我就是觉得打扫这件事情
很麻烦，
我做的很累。可是那个时候你变成时间富翁，然后也没有人可以来帮你打扫，你只能自己打扫的时候，反而我就变得很乐在其中。你也不需要担心说我今天要有什么工作，要出去要面对什么人，你不用，你就是面对你自己。
是，
然后你每天就想着我要煮什么东西吃，然后那时候买了好多植物，虽然我家没有阳台，我硬是在窗边，然后就用一个小区域，就阳光能够照进来的地方。然后就买一些室内盆栽，然后每天就这样细心的照顾他们。我就在家里面真的就活得很快乐，然后你又自己可以掌握你今天一整天的 schedule。你什么都不做也可以，但你今天我就是就要看看一本书，我就是要看一个影集，就是要干嘛干嘛，就是你可以自己做主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那段疫情的，就是我们算是居家隔离，不是隔离，我们是什么，就都在家的那个时间，反而让我觉得很疗愈。然后我觉得那段时间也让我获得了很多，我就觉得当然本来我就已经是一个很乐观很自在的人，然后我觉得那个疫情的时间让我变得又更乐观更自在，然后更懂得珍惜，就在出来之后面见到大家，然后就觉得哇好棒，你还能健康的活着真好。
但歌迷一定希望你在那段时间，因为既然你就开始创作了，会不会以后也创作更多一点？
其实不瞒你说，那时候一年多前在写好这两首歌的时候，我曾经有一个念头，就是我要出一个全创作专辑。
那这个念头
觉得自己好帅哦。
那这个念头现在在哪里？
就很快就消失。
不可以。
没有啦，但我其实还是记得，我也还是想，只是我不会给自己太多的压力，或是一定要一个什么行程表。其实我觉得创作很有趣的地方，虽然我就只有创作这两首歌，可是我觉得很妙，就是每个人你的心里面都会有一些旋律，
是
有一些音符，虽然我也不是说乐理超强，你也说不出到底是什么什么音，也没有绝对音感，可是当你哼出来那个旋律的时候，你会被自己就是惊艳到。
哇，我居然想得到这个。
对，就是但你我也会有点慌张，我那时候一哼出来一首歌完成的时候，我马上给大家听说，我会觉得它很像哪一首歌。就你会很怕嘛，因为
很怕是记忆里头的某一段的扭曲，这样
可能是。不过其实真的也有可能，因为我们都听过的歌太多了，
是、啊、
所以除了这个的担忧之外，我发现我觉得创作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然后其实也很能抒压，
是。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有一天还会再创作，只是也没有确定。
没关系，大家就等着知道他曾经在脑中闪过这个念头，是他要出一张全创作专辑。我们有生之年就等着 Selena 实现这件事情。没有，你可以先找别人和谐，这件事情就压力比较 不那么大。
对，但是因为
比方说从来没有人要过你们三姐妹一起和谐一首歌吗？
其实我们有，
在以前的专辑里头。
对，在以前专辑。可是我觉得那个都是不是在我们最舒服的状态，因为像我后来觉得其实创作它应该是比较私领域，譬如我可以在一个自己最喜欢的房间或者房间一个角落一个位置，然后我可以点上我自己最喜欢味道的蜡烛，然后灯光我可以调整，那必要时来喝两杯也不错。就是 那个我觉得那个氛围应该是要在最舒服的状态，然后你可以去想你希望什么旋律，希望节奏是什么，你可以自己调整嘛。那我觉得应该要在这样状态下创作，我觉得会是最好的。但是以前比较没有，以前我们那是在公司，
而且行程比较赶。
对，然后公司说不行，你就是要挤这段，你就是要挤出来，然后就然后这样哼哼就变旋律。
没办法，因为那个时候你们太红，这整个音乐圈太需要你们的产出了。
就是我觉得以前自己也会比较害羞，像我们三个里面最不害羞就是 Ella 嘛，所以他是创作曲是最多的，因为他很愿意就是把他脑中的旋律哼出来，然后也不会在意你笑。他老婆我昨天又写了一首歌，然后就这样哼给我们听，就直接唱给我们听。然后我就觉得哇，你好勇敢哦，你都敢这样子，就直接你昨天什么旋律今天就分享出来。
是，
那我跟 Hebe 就会比较害羞，
你们现
比较不好意思。
那你们现在也都勇敢很多啦。
对，所以我觉得改一天如果我把那个写歌的那个软体都买好之后，我就可以邀他们来了。
写歌的软体还没有买好吗？
没买耶。
哎，眼光突然看向旁边，这件事情应该很容易就搞定吧？
就是一直各种理由拖延呐、啊，
就不如等一下就那个电脑打开上网就
直接买起来，
对，三秒钟就完成了，这件事一点都不困难啊！而且讲到创作，因为之前你还有跟别的人合唱的歌曲，其实你合唱的歌曲的路线都蛮奇特的，这不是典型的情歌吗？
是吗？
比方说你跟王力宏合唱的那首歌还用台语啊，
那不是情歌吗？那算吧，
就好的，这也念算情歌、
你说跟屋顶比起来它不是那么情歌啦。对吧对吧，是吗？
是是，你自己还帮我找了一个情歌的落点。对，还有跟萧煌奇老师合作啊。
对，
就是如果是从 SH 的延伸想象，就是想不到会是这种路线的合作。
对，
这个机缘是怎么达成的？
就
他们就是他们唱着唱着歌唱着唱着就想到你了，这样。
王力宏那首歌是比较早期的，
很久以前了。
的确是他来找我，可能是觉得声音的搭配是很适合的。然后萧煌奇老师是那时候筹备就是3年1次5那张专辑的时候，我就是非常喜欢他。他的有一首歌《只能勇敢》，在我就是受伤那段期间，就是陪伴了我
很多。
对，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就是我的心里的话，就是没错，我只能勇敢。其实我为什么我根本不想勇敢，可是我没有别的选择。
是，
虽然他的只能勇敢可能比较像是情歌的那种抒压，可是对我那时候的我来讲，其实他还鼓励我很多。然后我很喜欢萧煌奇老师的声音，我觉得他声音有一种，就是你会觉得你好像穿透了他的声音，看到他的灵魂，看到他的心的这种通透感。
是，
我好喜欢他的声音，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大胆的就说我想跟萧煌奇老师邀歌，然后邀歌之后呢，又更大胆的就说我想要跟，不知道是我忘了是谁提，就是要不要跟他合唱，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好啊，如果我的声音能够跟他融在一首歌里面，那不就是很美梦成真的感觉，这样，
所以就真的就实现了。
对，但其实我跟他录音的时候，我真的超紧张，压力超大，因为他真的太会唱。我就是我们有一度是好像是一人一支麦克风嘛，就在旁边，然后我就是听到他的不是他先唱，然后我在听到他的声音从我耳机穿出来的时候，我就说我没有办法开口，我就是我开不了口。而且他老师就那个萧煌奇，他就真的是太厉害，他就大概两轨吧。就是其实他唱一轨，我就觉得天哪 ，OK 啦，你还要干嘛？然后他就會
听。通常制作人说想说我们录音室都定，不如再唱一遍。
他就是真的，他的声音真的是太完美，音准各方面。然后因为他又自己写的歌，就真的他开口就太到位了。你知道那很挫败，所以除了这对自己 vocal 的挫败之外，那一次呢，因为我们的歌是闽南语歌，然后我就是一个不会讲闽南语的人，
结果你这两首合唱曲都是闽南语歌。
我在那时候录音的时候，萧煌奇老师一直跟我说你那发那个音那个音，然后我就说天哪，我听不出来，就
是听不出差别。
对，他纠正了我的，我听不出来，就是可能因为真的没有讲，所以你不懂那个 Q， 他到底差在哪里，然后我就得很仔细说是说鼻子多一点还是哪里多一点，就是 哇，然后每有好几次都是我录完那一句，然后我觉得我应该有做到了，然后就他们都大笑，欸，就是笑我这个发音，然后就唱成了什么这样，就是
我想要叫你现场来一遍哦。
没有，我因为我忘了，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然后就是我还被嘲笑，就是，就是闽南语发音这样，
太残忍了，
好残忍，他仗着自己怎么会唱歌，就这样。你看事隔这么多年我还是忘不了
这个恨还没有过去。没有，但提这个是说如果我们还执着在那个点，就全创作专辑，如果不要给自己那么多压力的话，就找一些人合作，嗯，对不对？然后这个点子也许就可以再更快一点实现这样。
好，
我们现在好像触动一些什么，对不对？我觉得歌迷应该会很开心我做这件事情。就赶快再生一张，因为其实早年有录了一张专辑，但录了七首歌没有发表。
那时候对，大概录了七首还八首，嗯，就是那时候就要筹备我第二张的个人专辑。嗯，然后对，所以其实那个也是我心里一个算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啦。嗯，就觉得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我自己也主导了很多，像我喜欢哪一些歌，我选择哪些歌，嗯，然后也自己参与了很多的意见，所以的确是觉得蛮可惜。嗯，但是像我现在偶尔还是会去翻以前的 email， 然后去找出那些音档在听这样。可是你会觉得 有一点远，那个声音的 Selena 对我来讲就有一点遥远，
就他已经不是现在的你的样子了。
对，可是我知道那是我的曾经的样子，
嗯，是，
可是那个真的不是现在的我，所以就会觉得嗯，好吧，那没关系，那等到有一天想要
等到 Selena 比如说六十岁大寿的时候发的一张豪华专辑，然后加一张 bonus 这样。
对，也许。
然后这一张 EP 即将在十二月中发行，
对，十二月十七号的时候上线。
而且因为有一些像第二首歌的那个编曲，我就觉得那个编曲其实已经有很有冬天节庆感了。
你说居里夫人吗？嗯，我觉得他很有一点复古，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听到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有一种复古的舞曲的这种节奏感，嗯，我其实觉得很有趣。
那个就是在一点点铃声就是圣诞歌了。
哎，欸，我真的没有这样想过，哎，欸，
要不要试着回去？要不要试着回去放一下那铃声摇两下，它就是圣诞歌。
真的耶，好烦哦，喔！你这样解读，
对，大家可以自己在听那首歌的时候，自己拿个铃鼓在旁边摇两下，就可以是圣诞歌。我想说，哇，发的也太应景了吧。
但那个这首歌也就真的是疫情下的产物，嗯，
因为那时候窝在家里
的，对，窝在家里就居里夫人嘛，
是啊，
窝居在家里的夫人，嗯，然后那个时候在跟那个黄建州老师写词人在开视讯会议，他在墨尔本，嗯，然后我们就是，嗯，反正就是聊了，我们大概在视讯会议上聊了大概有两个小时吧，聊得很开心，嗯，就是他聊他在家里干嘛，我就聊我在家里干嘛。
然后就写出了一首在家里干嘛的歌。
对，完全就是在我家我会做的事情，然后我的场景，只是它更有画面感，而且是天马行空的画面感，嗯，我就觉得好佩服他，怎么可以写出这种词，真的是太佩服他，我都不知道他脑袋在想什么。而且你知道他其实中文讲的没有很好，
这也太可恶了吧，
超可恶。我想说你的电脑是有多强大，可以让你 Google 到这么多有趣的字。因为他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就会讲很多，就是用英文，嗯，然后讲这样。我那时候真的就心想，奇怪，你怎么写出这些词？因为我都先做一些功课，知道他之前写过哪些字，嗯，然后确定我很喜欢他的风格，然后我们才跟他决定找他，然后跟他聊一聊。
对，还是他装中文不好，他其实中文很好。
不知道啊，然后就是讲话就这样。我想说，老师你讲话都很像，就是很像 ABC， 对，很像外国人，然后这样跟我讲话，你可以写得出我的词吗？这样就收到的时候觉得好惊艳哦，觉得这个人应该是脑袋也是装外星人，嗯，就是外星人应该要入侵他脑袋。
没有，就是人生要给你很多惊喜了，
真的，啊，充满了惊喜。然后所以我在居里夫人这首歌的 MV，嗯，其实我们也很天马行空，嗯，然后画面很丰富很华丽，就是我的确就是一个人在家，可是我的桌子就是很多人扮成的我的家具，啊，人扮成了我的椅子，扮成我的桌子，然后扮成台灯，甚至我的植物也都是人扮的，就很像我在家，可是这些人就都是我的伙伴。
原来就回到我们一开始的主题，奴役别人。 怎么会这样？你内心里头，
我的内心里，我连家具都不放。
你现在不是公主，你是女王。
现在我在家就是，我的桌子都被我奴役的。
是啊，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么首尾呼应呢？
你这样的解读就完全好像比我们专辑的企划还要更贴合我。
Selina 现在要来奴役大家了。
对，好，但是我觉得自己在自己的空间，熟悉的空间，嗯，有，如果真的你有这样的画面跟享受的话，嗯，我觉得太有趣了。
是，
那你自己独居的蜗居的生活，嗯，也会就像在拍电影。
是啊，而且我说，因为我们在历经两年的疫情之后，来到这样的作品，会让大家觉得很开心。嗯嗯，你的歌迷应该也会觉得很开心。除了一个在心境上全新展开的 Selina，在声音上又进入一个新的状态，对，而且中低音现在是很流行很流行的声音啊。
对，可是我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自己在尝试这一块，可是也没有，我也没有到那么的熟悉跟那么的有把握，嗯，
是，
我觉得我也随着自己的这样子的声音，然后的音乐作品的露出，嗯，我觉得一点一点的在建立，可能在给自己建立更多的自信，
是，
然后也许会找到更清楚方向。嗯，就是我觉得现在自己的状态是这样，就是，嗯，我就算没找到，就算没把握，可是我也不慌张，嗯，而且我也不怕，我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秘密，
是，
好像没有办法让你们知道，嗯，觉得我很坦然，
是，
我就是告诉我的粉丝，就说，哦，我现在就是这样状态，嗯，可是我还是在这样状态里面做了我最大的努力，
是，
然后我觉得一点一点的，我也不会逼自己说，嗯，这样很好。然后就像你说这种中低音主流，那我们就全力进攻吧。我觉得我好像也不会，
你也不是那种对我们全力进攻吧的人，
不是，完全不是。嗯，我就觉得，还是要在可能最好的缘分的时候，就比如你，就像如果真的我明年我就觉得哦，我想要来一张全创作专辑，那我就开始努力吧，然后就开始慢慢慢慢自己累积自己的作品，嗯，也许，可是
也许哦，大家等着哦。
因为我像我今年，因为今年已经快过完嘛，已经12月了，最后一个月了。然后我觉得今年自己已经很充实了。当然，暑假的时候就拍了一部电影，嗯，然后没想到在12月最后一个月份的时候还能够推出单曲，嗯，我觉得真的今年2021这个成绩单棒棒，等一下你棒棒，
今年可以收工了这样。
然后我就跟我的经纪人说明年哦，我觉得明年不然就来主持一个节目。那如果可以的话，再拍一部自己喜欢的戏剧作品，嗯，我觉得这样明年就够了。我就标准很松，
没有啊。这些你看，刚刚主持一个节目，拍一个戏剧作品，这些事情如果真的要动工起来，也是惊天动地的，
啊。对，其实也是啊，
哪有那么简单啊，
就是，对，所以这是一个年度的规划嘛。
是，
但我就是不希望把自己跟工作人都逼得太紧，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步调我自己很喜欢，嗯。就是都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然后你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那么的好像在工作，
就会有一种被强迫的感觉。
对，我觉得现在我有更多的选择权，我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
嗯，但要主持什么样的节目啊？明年还是秘密吗？
没有哎，欸，因为还没有，
还只是在想而已。
对对。
但你只要一试出这个想法，就立刻会有人来找了吧？
我倒是没有这个自信跟把握，虽然我经纪人一直猛点头，但
是不是？是吧？
但我，
你过去的主持成绩有目共睹啊。
可是其实我之前在主持的这个东西，我也有一点点受伤，是因为我觉得那个生态跟环境啊，让我有一点沮丧。
怎么说？
从我那时候跟晨晨哥主持了一个节目叫《最强大国民》，
是。
然后那个节目，我觉得它的概念非常好，它就是全台湾，哦，你所有就是最强的人，不管你是像什么舞龙舞狮，对，然后或者你是做一个什么小吃这样，各种。然后甚至有一次让我跟陈哥都印象深刻，为什么会我想要去登玉山这件事情，是有一个女生她没有手没有脚，她只有到手肘，然后膝盖只有到，就遮到膝盖，所以她在这样子的身体天生的条件之下，她竟然登上了玉山。 而且是工龄，靠他自己
就激励你，激励了你。
他给了我一张照片，就是他在工龄的照片，然后他照片的背后写下了很多的文字给我，那个照片我到现在都还留着，而且非常的感动。我记得我在现场，我跟陈晨哥两个，我们就是都蛮娘的。哭到不行。
你可以公开说晨晨哥娘吗？
就是那个小女生都没哭，然后我们哭得很惨，因为那个是一种感动。
是，
然后我就很喜欢这个节目。我觉得它太棒了，它可以传递给观众，就是在每一个那时候是六日礼拜六吧。然后你在礼拜六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子看到激励你、激励人心的一些故事，然后你会觉得你的人生充满了希望。我觉得多好啊。收视率不好怎么办呢？然后就开始有各种的、
难免嘛。
那个制作单位就说要刺激收视率就要开始加入一些游戏。游戏，然后就要有一些惩罚。比如说你来宾就两边你就猜，比如两边 PK 嘛，
是是，
每次都有两队很强的素人来 PK， 然后谁赢就是反正就开始就有一些这种，
就开始扭曲节目本质了。
对，然后最后有惩罚。我每次一到惩罚我在旁边就臭脸，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参与，因为我觉得我为什么要惩罚来宾？
是
你们来上我节目，虽然就是大家都聊得很开心，为什么你最后猜输了我要给你手泡在冰水里？我不知道这乐趣在哪。
我觉得这是电视圈的问题了。
对，我就很愤怒。然后到后来当然也有一些像我跟纳豆主持小宇宙33、是跟小学生、然后我觉得很有趣，因为这小学生就是我们将来社会的栋梁，所以我透过这节目我可以更了解他们，大家也可以更了解他们在想什么。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互动的节目。我们好像有入围金钟，然后才入围节目就关掉，这是什么魔咒？
我觉得这个年代因为过去的电视台受限于那一种收视率调查的机制受限太深了。那我觉得新的也许我觉得这几年或接下来十年在网络上的节目应该可以得到比较公平的对待，就是不会又靠那种零点，大家在竞争 0.1 0.01 的那个数字，实在太无聊了。
但是我又你知道一讲到网络这个我又另外一种慌张出现，就是我觉得网络的世界它现在很多的影片都很速食。就是它要就像抖音好了。虽然我也有拍一些抖音的东西，可是我自己个人是不会滑抖音。我身边很爱滑的人是谁？
谁
爸？竟然是我爸。我爸整天就丢抖音的影片到我们家庭群组。各种不管是做健身操的啦，然后医生讲一个什么一分钟讲一个什么医学的啦，然后什么什么事件这样。哇，我爸就是一天到晚传抖音来。那我想说我一直以为抖音都是年轻十几二十岁的人，可能更小，
可能
小学生。
对
那我想说怎么range这么悬殊，一个是小学生，然后一个是七十岁的老翁。我想说 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世界什么，我有点看不懂了。
因为老人老了之后就变小孩啊。是啊，
对耶，
是啊，
所以我现在要用对待小学生的方式在跟我爸沟通。然后我的意思说，你说现在如果节目变成网络的节目，那我又会很担忧，因为你要在短时间之内很迅速让大家快速的了解一个
东西。其实我之所以会提这个是我看到一个应该是几年前你跟焦哥在中国主持了一个音乐颁奖典礼。你多久没看那影片了？你应该回头看一下，那个样子很就是很有自信的 Selena， 然后谈笑风生的 Selena， 我觉得那个很吸引人。就是有受过专业演艺圈训练的人，摆在新的时代是会有价值的。
哦，
我是说真的啊。而且你那时候长头发的样子很好看。
我真的忘了我要来找找看。
就是你跟娇娇，然后娇娇站在旁边有一种哇，今天这个女人怎么这么淘气的。
其实我自己很喜欢主持节目，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说话。
是啊，
我从小就好爱讲话。
你要知道你有多少同辈歌手是不会说话。
我真的好多话哦。为什么你笑成这样？我觉得我真的很爱说话，然后我在私底下的就是跟朋友的聚会什么的都是就是很就搞微就是很爱讲话。所以我觉得我喜欢主持节目是这样，是我觉得我可以是因为我真的很爱讲话。
是，
然后我真的不管是我今天要访问的是谁，或是我要访不管是他是明星也好，是某一个素人也好，我觉得我最 我的强项应该是我会很想要跟他聊天，嗯，我很想跟你聊出一朵花，
是是，
不是说我要为了节目，而是我真的想要了解你，
是啊，
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要主持，可能就是要往这方面，
是啊，
可是自己那个时候有点没自信，嗯，是因为我觉得主持人有太多都是他们就是受过很多专业的训练，可能也是科班出身，嗯，然后口条之好的，嗯，然后可以，
你也算受过专业训练，在这行业这么多年了。
没有，就像焦哥我觉得很厉害，
哦，焦哥真的超强，
他可以一直讲没有赘词，而且也没有重复，嗯，然后又还有道理，嗯，我觉得那个是他已经被导航了，你知道，就是他有一个导航的机制，嗯，他就是可以一直电话一直电话，然后都不会重复，那我就觉得，嗯，哇我根本不行啊，我只能说欢迎欢迎哦，感谢感谢，就是我可能要电就 只是一直感谢，就是这种我想说哇那我怎么当主持人，我好像没有办法，就会也会有一点点慌张，
不会啦，你回头看你过去做到的那些成绩，你就会知道你自己已经在一个就算没有你心中焦哥那么高也很高了，
谢谢，
真的，
那我明年会好好努力，希望可以送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主持节目，然后我自己也主持得很开心。
那戏剧节目会是什么？都去拍鬼片了
对啊，我就希望明年三月，因为现在是预计大概三四月的时候电影会上映，嗯，然后希望那电影出来之后可以让一些导演们看到我的演技，然后有其他的邀约这样，因为我就觉得我觉得演戏是我 这几年今年真的是大探索，
真的，
就除了电影拍了整整一个月，然后我在我这张 EP 的 MV 王美露我要自己做主那首歌里面，我就是很自肥的当女主角
你的歌你当女主角有什么奇怪的，干嘛要自肥？
我真的是女主角，因为那首歌我们超酷，我完全没派对嘴，就不知道就是某一个人帮我唱那首歌然后我在里面演，然后但是那个故事也是我觉得导演也很棒，他帮我建构了一个角色，然后有一点像我又一点又不是我，然后非常的符合这首歌，它是一个女生的故事，然后她是很现代很独立自主性，他很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他在他的一天，等于我跟着他的，我就当了他一天，然后从早到晚这样，然后的各种的心情，各种的小小的片段，有趣的片段
是，
然后到了最后 ending 的时候，就是在一个情绪的大爆发，然后我觉得他脚本写得很好，因为他最后的 ending 的地方，他要我爆发的点是，我回到家，然后我想看剧，发现我不知道。我没有想到我想要看什么剧，好，所以我就想到那来整理一下家里，然后就去厨房，就发现我厨房已经都被整理好，我没有东西可以整理所以怎么办呢？哦，好吧好吧，那就倒一杯水来喝吧，倒一杯水喝完之后，再洗洗杯子吧，然后又不知道干嘛，就再倒了一杯水喝，洗杯子，就一直重复这个动作，然后我在听他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我好想哭哦，这也太悲伤了，
是啊，
很悲催的故事，是是，有没有？就是很像有一点真实，然后可是又你又觉得哇，那个动作这么的普通，这么的简单，可是怎么这么有力道？怎么会这么这么打中你的心？所以我就真的在最后那个也是最后一颗镜头在演的时候，我就真的一直重复做这个动作，然后也不用特别想什么事情，也不用导演在我耳边讲我什么什么故事，这样我就崩溃了，
哭了，
哭歪了哭到整个双眼皮睫毛全部都飞到不知道哪里去。
等一下，这些镜头有收录吗？
不知道应该不会啊就是那个这个 MV 我拍了两天，然后我在拍完的时候我真的很累，可是心里又觉得好激动，因为我觉得这两天我又获得了什么在演戏这方面，然后那天也感受到跟导演还有跟摄影师的一种默契跟交流，
是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拍戏最迷人的地方，
就是你遇到很好的工作团队，
对，然后我自己也很惊讶自己的表演，就是自己的表现，我就觉得哇原来演戏也蛮好玩的。
可恶，我们有在访问的此刻，这张专辑还没有发行的 MV 我们都还没看到。
对，到时候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我自己觉得，演戏这一块，
就好像有些东西被开启了这样。好，那在此之前呢 ，Selina 先交了这张 EP 给大家。对，然后我们也就 贯穿今天的主题，就是因为他要奴役别人，所以所谓歌迷赶快把这张专辑给这张 EP 给听熟了。
对，赶快来自那个自愿被我奴役，就来听我的歌，下载我的歌。
那明年除了刚刚讲到，就是希望有一个主持的机会，然后有一个戏剧的规划。嗯，那自己的私人的小心愿是什么
啊？我不知道哎、欸，希望明年的。我可以、我如果很贪心的是希望可以像我现在这样的状态可以一直持续、对 我不贪我不希望更多、我觉得我只要能够维持像现在自己这样的身心状态我就非常的满足，虽然我知道人要不变只能不断的改变，所以我如果想要维持现在不变的状态、其实我得一直做出改变，
是，
可是我也不害怕，然后我希望自己也是像现在这样，就是很愿意尝试新的事物、然后想做的事情可以不要有理由借口，就积极的迈出脚步然后去尝试。
我相信你的歌迷听到这句话也都会觉得被激励了吧。好，那我们今天谢谢 Selina，
谢谢
她带给我们这么多力量，谢谢
谢谢，拜拜
拜拜。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小树，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要按下订阅哦，避免错过之后精彩的节目。下次见。